十个月亮。在后羿射日之前，天上有十个太阳，自然也有十个月亮。后羿射日之后，白天只有一个太阳，而晚上仍旧有十个月亮。当时的月亮并无后来阴晴圆缺的变化，一年到头不论初一还是十五，都是一样的银盘大脸、圆圆满满的样子。我们可以想象十个圆月挂在头顶，一起放出撩人的清辉的美景，想到这一切，恐怕就要无比羡慕我们的祖先了。一个30岁的女子正在美丽的月光下独自的顾影自怜，她有着少女的完美体型。据古书上记载啊，这个女子美得出奇，今天再也找不到像她这样美的女人了。事实的确如此。这时一个40岁的肥胖女人走过她的眼前，向她微笑着打招呼，这令她大吃一惊，因为她记起来了，胖女人在10年前还是一个苗条的人间尤物，而现在却像是一块被用皱了的麻布。她向那女人表示了同情，悄悄地流下了眼泪。古书上说她流泪的样子也是美的。她叫嫦娥，是后羿的妻子。十几年前，当她还是个少女的时候，她几乎从未碰过阳光。那年月不是今天可以想象的。人们当时都是昼伏夜出，与动物的生活节奏相同。白天的十个太阳是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人们只能躲在山洞里睡觉，而到了晚上，天上十个月亮光辉灿烂，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又不是月色的缠绵，各色人等就在这月光下打猎捕鱼、采桑织布，乃至婚丧嫁娶。后来从东方的夷人部落来了一个年轻人，他的身上背着一张巨大的弓和用碎石做成的剑。当人们都在山洞中做着白日梦时，他抬头仰望十个太阳，十道灼烈的阳光让人头昏目眩，皮肤开裂。年轻人弯弓向日，射出了9支箭，一箭一个，把9个太阳全给射落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太阳在天上害怕地发抖。这个年轻人就是羿。后来羿又奉了尧的命令，断修蛇于洞庭，擒风烛于桑林，成为了一个大英雄，娶了一个美丽的女子，这个女子就是嫦娥。人类的幸福生活都应归功于大英雄羿，是他拯救了人类，人们无限地崇拜他，给他和他的妻子嫦娥以极高的地位，甚至连尧都在考虑将来把位子禅让给羿。所以羿是幸福的，人们总这么说，不但是因为他的地位，也是因为嫦娥的美貌。是的，古书上说啊，嫦娥的美注定是永恒的。但30岁的嫦娥却不这么想，她究竟想些什么没人知道，古书上也没有记载，这一点是古人的遗憾。古书只记载了她抬头仰望月亮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她注视羿的时间，以至于引起了这个大英雄对明月的嫉妒。嫦娥遥望的明月与今天的不同，应该算作是伏数，或者说是月亮们。就像现在我们在仰望穹星，而古人在仰望穹月。嫦娥坐在一条清澈的河边，河水里也倒映着十个月亮，所以总共是20个月亮。古人的数学不太发达，得把全部的手指头、脚趾头通通的算上才能数清楚。这有点像与中国人有血缘关系的古玛雅人，他们采用20进制，用手指脚趾进行计算。 哎，我在闲扯了，但那时的确还没有发明鞋子。嫦娥光着脚丫子坐在河边，手脚并用地数着月亮，她数过无数遍了，她就这样打发着时光。因为她是羿的妻子，所有的人都愿为她做事，而她的丈夫那个举世无双的大英雄则一天到晚在深山老林里斩妖除魔，为民除害，有时几乎几个月见不了面，她就有了些许的无聊。在无聊中，她只能做三件事儿：第一件是数月亮，然后是观察自己的身体变化，以免发胖或者是脸上生皱纹之类的，这一点倒是与今天的30岁的女人们相同。而第三件事就是回忆往事。嫦娥是18岁嫁给羿的，当时羿刚刚射下9个太阳，年轻潇洒，雄姿英发，是尧为他们主持的婚礼，几乎所有的人都喝了他们的喜酒。婚礼是在月光下举行的，10个月亮把新娘装饰得无比美丽，简直就是下凡的天仙。然后他们幸福地度过了蜜月，成为世界上最美满的一对儿。10年过去了，嫦娥没有给羿留下一男半女，但羿依然爱她，她也依然保持着少女的体型和容貌，仿佛她永远是18岁。尧的妻子来了，嫦娥见到这位夫人踩着月光走到她面前，拉着嫦娥的手，仔细地端详着嫦娥，却一言不发。10个月亮放出的光芒，让嫦娥的全部都暴露在这位夫人的面前。嫦娥从她的眼中见到了一种无限的羡慕。夫人是来向嫦娥请教永葆青春的秘方的。她嫁给尧已经30年了，那时候他们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儿，她也有着魔鬼身材。可现在尧已经娶了16个老婆了，并且已经有1年没有和糟糠之妻说过话了。夫人说着说着便泪如泉涌了，可嫦娥根本就没有什么养颜的秘方，她只有安慰着这位夫人好半天，才送走了这位更年期妇女。目送着她远去，嫦娥的心里突然有些乱。尧总说要把位子禅让给羿，那么将来自己也会和他的前任一样吗？嫦娥不愿再想下去，她脱去了老虎皮做的衣服下河洗澡。其实她是想借助明亮的月光看一看自己。嫦娥泡在水里，就像是美人鱼一样。过了很久，直到她突然发现水里还有人，她靠近了那儿，是个70多岁的老太婆在洗澡，全身的皮肤松弛，像一堆棉花。老太婆的头发差不多快掉光了，剩下几根也是一片雪白。脸上的皱纹如刀刻一般，牙齿也全没了。在那年月能活到这个岁数，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了。嫦娥感到有些恶心，但是想起来自己是在河里洗澡，就要往回跑。但老太叫住了他，老太太对他微笑着，伸出了颤抖的手，抚摸着嫦娥的身体。嫦娥见到那只布满褶皱和老年斑的手，有些害怕，但她还是忍住了。老太太粗糙的手在抚摸着嫦娥，仿佛在牵着她，有一股巫婆般的魔术。老太太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和嫦娥一样的漂亮，一模一样。嫦娥不信，她挣脱了老太太，飞快地穿上虎皮，沿着河岸向上游跑去了。她年轻健康，她跑得像只母鹿一样的矫健。她一口气跑了很远，直到确定自己已经摆脱了那个老太太。 上游很荒凉，人烟稀少。他盲目地在河边走着，仿佛今夜一下子使他改变了许多。一具白骨，他突然见到了河边上的一具白骨，在十个明月的照射下发出森严的反光。从这具遗骸的骨盆可以判断，这曾经是一个女人。这些骨头轻巧纤细，仿佛是精美的工艺品，白得有些晃眼。虽然骷髅的样子令他作呕，但是这具骨骸还是深深地抓住了嫦娥。骨骸横卧在地上，河水冲刷着他的脚趾。这个姿势其实很美，非常的优雅，具有一种高贵的气质。嫦娥哭了，他感到眼前这具骨骸其实就是他自己。他终于发现了一种纯粹的恐惧，他慢慢地低下头，把眼泪滴在了河水，河水被他的眼泪弄咸了。他低头对着河面，月光皎洁，平静的河面仿佛如面镜子。事实上，在镜子发明之前，水面就是镜子。在月光明亮的镜子里，嫦娥发现她的眼角多了一些鱼尾纹。她沉默了，在骨骸边，她沉默了很久。已经是下半夜了，凉凉的夜风刮起她乌黑光泽的长发。她再一次抬头仰望十个月亮，古书上说这次仰望是致命的。他以极快的速度回到了家，所谓的家不过是架在树上的一个巨大的巢而已。他从家里取出了一粒药丸，然后吃了下去。这药是昆仑山上的西王母送给羿的，汉朝及后世的西王母，也就是王母娘娘，是个年可三十许的丽人。而在上古时期，西王母还没有进化过来，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力及五残。至于这粒药的作用，准确地说能延年益寿，抗拒衰老，永葆青春，增加新陈代谢，提高生活质量，是21世纪人类科技发展和生物工程的结晶。可惜至今仍未发明出来，可在古代的确有，简单的说就是长生不老之药。羿拿回这药的时候神秘兮兮的，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能吃，至于原因却不肯说。现在嫦娥吃下了药，心头砰砰的乱跳，然后她抬起了头看着十个月亮。忽然她的身体轻了起来，仿佛有什么东西托起了她，他的脚离开了地面，居然自己飞了起来。他越飞越高，向下一看，自己在树上的家越来越小。嫦娥害怕了，他叫了起来，但地面离他越来越远，没人听得到。他的羿正在千里之外的大山里杀野兽呢，更听不到他的救命声。渐渐的，他飞入了云层当中，又飞出了云层。他离十个月亮越来越近，好像每一个月亮都在伸手拥抱他。终于，他在其中的一个月亮上登陆了。与阿波罗登月行动中，美国人阿姆斯特朗走出登月舱，踏出那自己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时见到的景象不同。嫦娥见到的并非那个一片荒凉的星球，她看见月亮上有一座巨大的宫殿，那就是广寒宫。月亮上还有三种生物，一是桂树，二是兔子，三是蟾蜍。她抱起了雪白的兔子，走入广寒宫中。巨大的宫殿中空无一人，他明白了，这座宫殿就是为他而建的。嫦娥抬起头， 见到的是四周另外的九个月亮，全都一模一样。而他熟悉的地球则已遥不可及，在一片黑暗的宇宙中，这是唯一的蓝色星球。地球真美啊！嫦娥后悔了，他从没有想到过自己原先生活过的这个星球是在银河系里，是多么的迷人啊。他又哭了，泪水流在了兔子的脸上。月兔从三瓣嘴里伸出舌头舔着他的眼泪。嫦娥知道他永远也回不去了。在地球上，我们的大英雄亦回来了，他扛着头大野猪，背着大弓回来了。但嫦娥失踪了，他找了很久，直到他发现西王母送给他的长生不老的药不见了，他终于明白嫦娥去哪儿了。羿愤怒了，他抬头望月，十个月亮向他眨着眼睛。月亮，我恨你们！羿对准了月亮，弯弓搭箭。我能射下九个太阳，也能射下十个月亮。他向月亮们判处了死刑。那天夜里，天下所有的人都向羿下了跪，因为人们热爱十个月亮，十个月亮一个都不能少。连尧都拉着羿的衣服，对他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但羿已经到了愤怒的极点，他不能没有嫦娥，他要报复，他要月亮们付出血的代价。他终于射出了箭，第一个月亮中箭了，他在天上摇晃了一下，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然后所有的人看到那个月亮流出了许多的血，接着一头栽了下来，落到了大地尽头的无底洞里。紧接着第二、第三、第四，直到第九个，全都被羿射了下来。他一口气处死了九个月亮，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亮还在孤独地坚守着夜空。他不知道嫦娥正在这最后一个月亮上看着他，而夜空越来越暗了。羿决心要把月亮斩尽杀绝，一个不留。尽管这时尧已经吓昏过去了，他抽出了最后一支箭，搭在了弦上，箭头直指最后的月亮。但就在这个瞬间，月亮变了。羿揉揉自己的眼睛，但没错，月亮的确变了，月亮变瘦了，从一个标准的圆变成一个缺角的圆，就像是被人咬了一口。那个吃月亮的人越吃越多，月亮也变成了一个半圆，但半圆也在变小，仿佛被挖掉了一大块，一直到变成一个弯弯的钩子，也像那弯弯的柳叶。羿惊呆了，他明白嫦娥就在上面，天下所有的人也吓呆了，以为羿触怒了神灵，要有大灾祸发生了。羿放下了弓箭，他虚弱地坐倒在地上，无力抗拒神圣的自然。十五天过去了，月亮每晚都有变化，它在渐渐地变大变圆，花了十五天的时间又恢复了原先那个标准的圆，然后又过了十五天，从圆月又变成了一轮弯弯的如钩的新月，总共三十天。月亮缺了又圆，圆了又缺。羿明白了，是嫦娥，是移居月亮的嫦娥，使月亮变成了一个女人。从现在开始，月亮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她有血有肉，也有感情，那是她的妻子。羿放弃了，他不想再射月了。他永远地失去了嫦娥，他仰望着最后的月亮，仿佛面对面地看着他的妻子。他走了，离开了尧和他的部落，独自一人走向了荒野。他失去了英雄的气概，像个平凡的人，毫无防备地游荡着。他的徒弟卑鄙地偷袭了他，射死了羿。 已至死时仍在呼唤着嫦娥。从此，中国人的历法以月亮来计算，相对于西方的太阳历，中国历法叫阴历，把月亮30天一个盈亏的轮回的时间称作一个月。月亮圆了12次，就是一年。在另一个星球上，嫦娥终于实现了永葆青春的梦想。不论地球上过了多少年，她永远都是30岁的年龄，18岁的身体。她终于懂了，什么叫一个人的天荒地老。5000年过去了，虽然有个只会砍树的吴刚来到月亮上，虽然有月兔捣药来陪伴他，但依然无法摆脱那种纯粹的孤独。今天晚上，当你抬头望月的时候，不管月亮是圆是缺，你都再也不会有古时候十个月亮的那种感触了。就算你坐着宇宙飞船去寻找，也只是一个朦胧的梦，你永远都见不到那个最美丽的女人，除非你是复活的意义。